第十章，天主如何公正地惩罚又公正地宽恕恶人。天主宽恕恶人，就他而言是公正的，因为他行与他的人善相称的事。但对我们而言，那是不公正的，因为他没有按我们应得的惩罚我们。然而，似乎你惩罚恶人才是公正的，因为还有什么会比善人得善报、恶人得恶报更公正的呢？因此，你既惩罚恶人，同时又宽恕恶人，这怎么可能是同样公正的呢？莫非你一方面公正地惩罚恶人，另一方面又公正地宽恕恶人？当你惩罚恶人的时候，那是公正的，因为那与他们应得的相符合。当你宽恕恶人的时候，那也是公正的。然而，那不是出于他们应得的，而是与你的人善相称。因为当你宽恕恶人的时候，你仍然是公正的。这是就你而不是就我们的角度来说的。正如说你是仁慈的，那是就我们而不是就你的角度来说的。因为当你拯救那理应被毁灭的我们的时候，你是仁慈的。这不是因为你感知到某种情感，而是因为我们感知到某种结果。正如你是公正的，不是因为你将我们应得的酬报我们，而是你行那与你至善的本性相称的事。因此，你既公正的惩罚，同时又公正的宽恕，这并无什么矛盾。第十一章，如何可能使他所做的都是仁慈而真实的，同时让他所行的也都公正？我们全然不能理解，同样是恶人，你为何凭着至善拯救这些人而不拯救那些人？你又为何凭着至高的公正惩罚这些人而不惩罚那些人？但是主呀，如果你惩罚恶人，对你而言莫非有不义之处？你是如此的公正，以至于你无法被设想为更为公正，这一点是决然无疑的。因此，如果你仅仅以善报善，而不以恶报恶，那你就绝不是前面所说的那样公正。因为那对善人和恶人各凭所应得的给予报应的人，比那仅仅对善人施以善报的人要更为公正。所以，公正而仁慈的天主，当你进行惩罚和宽恕的时候，对你而言都是公正的。因此，主的一切所作都确实是仁慈而真实的，同时他一切所行的也都确实是公正的，并且这二者之间绝无矛盾。因为你要惩罚的人反得拯救，那是不公正的；而你欲宽恕的人反得责罚，那也是不公正的。唯有你所愿的才是公正的，也唯有你所不愿的，也才是不公正的。因此，你的仁慈乃出于你的公正，因为你是如此的善，理所当然，你也善于宽恕。这或许就是为何最高的公正者却能愿意善待恶人的理由。然而，你为何拯救恶人？如果这还可以勉强加以理解的话，那我们全然不能理解。同样是恶人，你为何凭着至善拯救这些人而不拯救那些人？你又为何凭着至高的公正惩罚这些人而不惩罚那些人？因此，你的的确确是有感知的、全能的、仁慈的、不动情的，一如你是永活的、智慧的、善良的、制服的、永恒的等等。凡存在比不存在要好的，都属于你。第十二章，天主乃生命本身，他出于他自己而活着，其他亦然。 不管你是什么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你乃自由，而不是依他而存在。因此，你就是生命本身，你自由而活着，你就是智慧本身，你自由而智慧，你就是善本身，你对于善人和恶人自由而善，你的其他类似属性也莫不如此。第十三章，如何唯有天主才是真正不受限制和永恒的？绝无时空可以限制天主，他无处不在，永恒长存，唯有他既不停止存在，也不开始存在。一切为时空所限制的，总是不如那完全摆脱时空法则的。因此，由于没有任何东西比你更大，所以没有空间和时间能限制你。你无处不在，永恒长存。由于只有你能被这样说，也就只有你才是不受限制和永恒的。因此，如何能说其他的精神存在是不受限制和永恒的呢？确实，只有你是永恒的，因为在万有中，唯有你从不停止存在，也从不开始存在。然而，只有你是不受限制的，这该作何理解呢？受造的精神同你相比，固然是有限制的，但同物质相比而言，岂不也是不受限制的吗？一个全然受限制的东西，必然是当它整个的在某一个地方，就不可能同时在另一个地方。但显然没有物质性的东西可作此理解。而不受限制，即整个的同时无处不在，这则唯有你可作此理解。一个东西既是受限制的，同时又是不受限制的，这意味着它整个的在某一个地方，同时有可能整个的在另一个地方，但不是遍地，一切受造的精神都可作此理解。因为如果灵魂不是整个的在身体的每一个部分，那它就不能在每一个部分里整体的进行感知。因此主呀，唯有你是唯一绝对的不受限制和永恒的，但是其他的精神，就某种意义而言，也是不受限制和永恒的。